各位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新年快乐。在开始正道之前，有一个通知。从本周开始，教堂正常对外开放，每周二和周四的活动恢复。活动时间和以前一样，从早上9点开始。礼拜天的主日崇拜也正式恢复，时间从中午12点半开始，地点在教会的2楼。欢迎大家回到教会，我们一起在主耶稣基督的爱中团契，礼拜天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通知完毕。今天的正道是关于耶稣登山宝训，也就是8福中的第3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篇经文的时候，其实并不是很理解，不是不相信耶稣说的话，而是对里面的个别字义不是很明白，尤其是最后一个地土。什么是地土？如果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那地土就是地上的泥土。如果真是如此，那谁会要承受地上的泥土呢？很显然，我们不能单单从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于是我就向上帝祷告，问他什么是地土。那突然我心里就有个想法，既然中文圣经很难理解地土的意思，那不如把原文，也就是希腊文中这个词放到圣经里面去查，看看在经文中有没有其他地方用相同的词。那这不查不知道，一查我立刻就了解了，或者说明白了地土的含义。原来地土在原文中指的就是上帝为亚伯拉罕以及以色列百姓预备的那一块土地。那不仅如此，在新约圣经中，在启示录中，地土指的就是新天新地，就是上帝要为义人所预备那承受永生的地方。这里新天新地的这个地土和亚伯拉罕所要承受的那个土地，和我们今天所说这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要承受地土的这个地土都用的都是同一个词。那如此看来，地土的含义就明朗了。那与此同时，地土就有两层的含义。第一层是关于现在的，是关于当下，关于人在生活中的那一层地土。那第二层含义是关于将来的，是我们要承受新天新地为产业的永恒当中的这个地土。那今天我们就围绕着这两个点具体来谈一谈这第3福，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我们要领受这个福气之前，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就是什么是真正的温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温柔一般是用来形容女性的内在美。人家说男人说了最成功的一句话，就是时不时的对自己的老婆说你很温柔。那为什么这句话很成功呢？因为无论这个女的性格如何，只要男的说了这句话，那接下来至少1小时，你的太太就会变得很温柔。不信的话，你可以去试看，百试百灵。那按照这个逻辑，那除了睡觉的时候人不用说，醒的时候，男人只要说12句你很温柔，那每一天这个人都会过得很好。那虽然这有半开玩笑的意思在里面，却道出了所有人的共识，就是所有的男人都喜欢温柔的女人。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个问题，什么是真正的温柔？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再把温柔放到圣经当中去查一查，看看圣经中还有哪里提到过这个词。当我查了以后，得出一个令我非常吃惊的结果。温柔一词在旧约圣经中从来没有用来形容过人，只有在先知书的预言当中出现过。 在圣经中第一次形容人温柔，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一句，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而其他有关于温柔的句子，不是在形容耶稣基督，就是要求基督徒在学习耶稣的温柔。例如形容耶稣的经文有，看哪，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以及耶稣也说自己，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这里的柔和在原文中和温柔是同一个词，只是翻译不一样而已。其余有关于温柔的经文都是在劝导基督徒要学习耶稣温柔的品格，例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相互宽容，如你们既是上帝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又如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等等等等，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圣经中总共有17处左右提到了温柔一词，而且都是在新约当中或是在描写新约。那既然如此，这就非常耐人寻味，为什么只有新约中的人有温柔，旧约的却没有呢？如果我们用辩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我认为答案其实就在耶稣的这句话中，他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旧约中之所以没有出现温柔，或者温柔没有来形容以色列人，是因为以色列虽然拥有过上帝给他们的土地，但最终还是失去了这应许之地，他们没能承受这地土，因为他们没有温柔。所以旧约的人没有人配得上用温柔这一词。而第一个真正具备温柔美德的以色列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只要看耶稣的品德，就能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温柔。腓立比书2章中是如此描写耶稣的品格，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天父上帝。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之所以来信耶稣，是因为他十字架的救赎。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人和上帝的关系得以和好，人与造物主之间的联系因着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得以修复，人因为相信耶稣就可以来到天父上帝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所以约翰福音才说，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耶稣基督之所以上十字架，是因为他虽有上帝的样式，与神同等，但他谦卑自己，成为人的样式，顺服上帝的旨意，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由此可见，耶稣最大的温柔就是他的谦卑与顺服。这种谦卑不是因与上帝同等而强夺的谦卑，这种顺服是原知道要死在十字架上，却依旧按照上帝旨意去行的顺服。正因为耶稣的这两个品格，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天父上帝。这也印证了耶稣自己说的，你们中谁愿为首， 就必做众人的仆人，是这样的谦卑和顺服。基督徒所信靠的耶稣是这样的耶稣，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也是他这般如此的谦卑顺服，是他的品格。而我们这样做，不仅是要领受上帝给我们今生的福气，更是要承受那将来新天新地的产业。在旧约中，以色列百姓是因为心里刚硬，不顺服上帝，背逆上帝，才被上帝赶了出去，赶出了应许之地，流亡在这个世界上。而基督徒就是因为谦卑顺服，学习耶稣基督温柔的样式，才进入了应许之地，得以承受那将来的永生。如果我们看出这一点，就不难理解温柔对基督徒是如此的重要。并且如果我们把温柔放在今天的人身上，看看谦卑和顺服是否会改变人的命运，我们就不难发现，原来温柔或者说有谦卑顺服的品格的人，在生活当中往往比较容易，比其他人更容易得到想要的东西。那这里有两个证据来证明耶稣所说的福气在社会中也是真理。那第一个是关于婚姻的，第二个是关于事业的。试想一下，所有的男同胞都愿意娶一个谦卑顺服温柔的女人做妻子，而当这个温柔的女人成为了这个男人的妻子之后，那她不就承受了这男人所有的地图吗？那不仅如此，在社会上每一个上司都喜欢谦卑顺服的下属，没有老板愿意雇一个有反骨的人为自己工作。如果一个员工谦卑顺服，谦卑自己顺服自己的上司，那这个当这个人升职加薪的时候，不就也就承受了这公司的地图吗？所以温柔的人总比那些硬着头皮的人吃得开。但我们也必须知道，温柔是一个人外在的总体表现。人之所以能表现得出温柔，是因为他内在的谦卑和顺服。如果只是外表上温柔，过不了多久就总会露出马脚。只有人心里学像耶稣，拥有耶稣那道成肉身般的谦卑以及顺服至死的品格，这样的温柔才是永恒的美德。各位弟兄姊妹，温柔对于基督徒来说非常重要，也是一个大福。它关系到我们是否能够承受地图，这地图不仅是在生活中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更是将来在新天新地中我们所能得到的产业。温柔原本是人应该具有的品格，但是由于人的犯罪，温柔不再是罪人有的品格。所以现在的人如果想要拥有温柔，就必须学习耶稣谦卑与顺服。或者用另一个方式来说，我们要拥有了耶稣谦卑和顺服，我们才能够有这种品格。这需要人不住的祷告，向上帝倒空自己。学习温柔或者说拥有温柔，这是一个过程，它有可能不是一蹴而就就能改变的，是自己不停向上帝反思认罪的后果。在此期间，人需要不住的祷告，需要用毅力来坚持，将心中的老我和心中的骄傲悖逆不停地倒空出去，扔出去，求天父上帝让耶稣基督的谦卑与顺服通过圣灵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只有那无罪耶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心中，用他无罪的生命来替代人有罪的生命时，我们才能真正的学会或者说拥有他的顺服与谦卑，也就是他的温柔。如果当人心里还有骄傲，是永远学不会什么是谦卑。如果当人心里还有悖逆，那顺服又从何说起呢？我用一个例子来形容这个过程，也结束今天的讲道。学习温柔就有点像两个人结婚， 虽然一开始有磕碰，但只要坚持，有毅力的坚持，不停地反思自己的不足，不停地为对方去着想，双方不停地磨合，让对方的心意成为自己的愿望。那如果双方都是抱着这样的心态来生活，那婚姻就能得到美满。愿上帝祝福大家，将温柔和地土都赐给我们。阿们。